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1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总统警告港区国安法将长期影响欧中关系。创造奇迹，港民主派初选逾60万人投票。纳瓦罗指中共将病毒武器化。冲绳美军62人确诊，封锁普天间机场看心影。南中国海仲裁4周年，菲律宾再促中共遵守裁决。佛罗里达州单日15000宗新冠病例破新纪录。梅拉尼亚发表首个戴口罩参加公开活动视频。美海军一艘军舰爆炸起火，18名水手受伤。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各国外长13日将会开会讨论如何因应香港局势。开会之前，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直言港区国安法违背国际法，并且警告这将会对欧中关系带来长期性的冲击。施泰因曼尔进一步指出，港区国安法双重违背了国际法，首先是香港基本法，其次是中共自己对国际社会承诺和签订的国际条约，即是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德国和整个欧洲加上7大工业国集团不约而同对香港局势表达高度担心，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他呼吁欧盟成员国对香港问题采取一致立场。此外，德国和法国日前已经建议欧盟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等设备，并且提供港人奖学金和政治庇护。星期二，历时2日的香港民主派首次立法会初选超过60万人投票。负责统筹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市民在港版国安法的威吓中仍然坚持出来投票，非常值得钦佩，亦都创造了奇迹。他估计投票人数会超过60万以上，写下民间投票史的新一页。不少选民表示出来投票是为了珍惜可能最后的投票机会。社民联副主席九龙西初选参选人岑子杰12日晚投票的时候表示，投票人数比个人胜负更为重要，只要出来投票就是向国安法说不，是向这个专制政权说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日表示，中共将病毒武器化，针对住美国。他说原本一直很顺利，直到中共利用致命的病毒武器化的病毒袭击了我们。他表示在中国经济低迷开始的第一年，亦都是中共以各种方式追赶美国的同一年，病毒侵袭，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川普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瘟疫和病毒来自中国，并且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在全球传播，造成美国和世界巨大的损失。川普表示，中共当局可能推进了病毒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破坏其他竞争国的经济。驻日本冲绳美军陆战队基地发生中共病毒疾病群体感染，由1月7日以来到现在已经累计62名美军相关人士确诊。驻冲绳美军基地总指挥官表示，目前已经封锁普天间机场和看心营，感染者亦都在基地内隔离。另一方面，冲绳县政府12日下午再公布发生一宗病例， 地点位于冲绳县普天市的后勤基地木港补给地区，又称为金室营。菲律宾星期日再度呼吁中共遵守四年前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就南海历史权利等作出的裁决。该裁决认为中共以历史为理由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主权的主张是无效的。菲律宾外长洛钦12号发表了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对中共作出的最强烈声明，声明中说该裁决没有协商余地，即使中共在该裁决中大败的程度超出预期，而且一再强调不接受仲裁结果，但是国际社会就普遍尊重裁决的权威性。洛钦说仲裁法庭裁定中共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些特定行动违反了菲律宾主权是非法的。他亦都列举了其他几项中共违反仲裁法庭的举动，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严重损害环境。美国佛罗里达州疫情正在创下新纪录，在星期日一日之内的报告超过了15000宗新冠确诊病例，这个数字远超过美国任何一个州份之前的单日增长纪录。佛罗里达州现时有接近270000个新冠确诊病例，并且有4346人死亡。近几个星期以来，该州放宽了禁闭限制，即使健康专家建议避免人群聚集，但是包括主题公园迪士尼世界在内，星期六向戴口罩的游客大开中门。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270000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死亡人数超过500000人，美国大约占感染人数的1/4，为320000人，死亡人数就超过134000人。星期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访问哥伦比亚区妇女中心，随后她发表了自己戴口罩访问的视频。视频显示第一夫人在玛丽伊丽莎白之家同一班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互动的时候戴着白色口罩，这个是几个星期以来第一夫人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的首个公开视频。梅拉尼亚在推特上指出好高兴在玛丽伊丽莎白之家同员工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共度时光，这个是一个有助于巩固家庭、提供生活技能、咨询和教育资源的场所，目的是帮助弱势单身妇女和他们的子女。美国西岸最大的海军基地亦都是太平洋舰队母港的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12号突然传出大火和阵阵浓烟。隶属于美国海军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好人查理德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1人轻伤，目前还未清楚起火原因。圣地亚哥消防局的莫尼卡穆尼兹说，星期日上午大约9点，联邦消防局的官员请求圣地亚哥消防局给予灭火救援。据悉联邦消防局是民政部门负责监督圣地亚哥的海军基地，不过由于当时大火迅速蔓延，难以扑救，当地消防单位研究认为可能会烧几日。军事专家指出，这宗爆炸令服役了23年的好人查理德号维修耗资巨额，这艘可以比 F-35 升降的准航空母舰可能就此列入全毁报销，就算可以维修预计要花上几亿美元和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战斗力。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将抵达巴黎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奥布莱恩此行主要是同欧洲官员讨论中国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请听报道。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一将在法国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同僚进行会晤。 报道话，美国方面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将由博明主持，重点讨论西方和中共在5G和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竞争，同埋其他多边问题。在欧洲国家建设 5G 网络之际，美国一直在向欧洲国家施压，警告他们让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风险。美国多次表示，华为就是中共的一个工具，其设备可被中共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奥布莱恩将在星期一上午抵达法国，并在当日晚的时候参加双边会议。之后，奥布莱恩和博明将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一栋法国政府大楼内和欧洲官员会面。奥布莱恩此行还将分别会见其他几位法国政府官员。奥布莱恩大使期待这个星期在巴黎和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同行进行深入会谈，来解决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当被问及在疫情期间为何奥布莱恩选择亲自前往法国而不是召开一次视讯会议时，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亲自会面做事更有力度，个人外交是不可代替的，通过 Skype 无法做到这一点。奥布莱恩6月下旬曾经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并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对华强硬演讲。奥布莱恩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极权政党，美国人被动而天真地对待中共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同盟友一起抵制中共操控我们的人民和政府。奥布莱恩说，揭露中共的阴谋，这个不仅仅是为美国人、为中国人，也是为了世界人民的福祉。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的讲话中还说，我想要讲明，我们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美国和中国有着长期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亦不等于中国人民。川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近日透露，中国的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向西方投诚，正在积极和西方情报部门合作，移交中共的犯罪证据。人们看到真相后会感到震惊的。请听报道。据星期天邮报7月12号报道，川普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透露，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相关研究所逃亡的一些中国专家来到了西方，正在和西方情报部门合作，准备对中共提起诉讼。班农说，泄露病毒再掩盖的行为相当于预谋杀人，如果中共在1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直截了当地讲实话，95% 的生命损失和经济大屠杀就会得到控制。班农说，我知道一些投诚者正在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找出武汉研究所发生的真相。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运行非常糟糕，存在严重管理不善的情况。班农还说，这些投诚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和美国、欧洲和英国的情报机构一起工作，他们尚未和媒体见面，但是武汉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的人员已经来到西方社会，并正在移交中共的犯罪证据。我认为人们看到证据后会感到震惊的。班农说，自2月中旬以来，和实验室有关的人们开始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和英国的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一起准备非常有力的法律诉讼，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会好像007那么快。班农还将武汉实验室比作切尔诺贝利式的生物基地，而中共对于疫情的隐瞒亦如同前苏联一样。班农还暗示，当年协助建立武汉实验室的法国政府在实验室留下了监控系统，这个实验室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造的，所以不要以为里面未有监控设备。我想你会发现，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并未得到完全授权，或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班农在星期天邮报的独家专访中还督促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 5G 网络将华为排除在外。在班农接受上述采访之前，中国的女病毒学家严丽蒙逃出香港来到美国， 7月1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专访中，揭露了中共和世卫组织联手隐匿新冠病毒疫情的真相，引起世人震惊。白宫贸易顾问纳亚罗星期日表示，预计川普总统将对抖音海外版、TikTok 和微信采取强有力行动，来打击这些中国企业的应用程序对美国展开的信息战。请听报道。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话，川普政府刚刚开始审查抖音海外版、TikTok 和微信这些中国企业开发的通讯应用程序。纳瓦罗在星期日的采访中未有透露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TikTok 是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在美国的青少年中很受欢迎。微信是由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公司拥有，它不仅在中国大陆是最主要的通讯应用，在海外华人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虑在美国禁止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纳瓦罗在星期日的采访中说，美国人民必须明白的是，所有进入这些看起来很方便的移动应用程序的数据都会直接进入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直接进入中共军方、中国共产党和那些想要摄取我们知识产权的机构。纳瓦罗还说，这些应用除了被用来监控和跟踪美国公民外，最糟糕的就是从事针对美国人民、针对美国总统的信息战。纳瓦罗强调说，抖音和微信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审查形式，因此美国预计会对这些应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预计会有来自总统的行动。华尔街日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之前报道，同中国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一样，微信需要确保通过自己的应用程序传递的所有内容都符合中共政府的要求。众所周知，微信的中国国内版是使用自动审查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识别和消除对政治人物以及在中国被视为禁忌的其他内容的批评言论。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在5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当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微信用户之间发送的文件和图像被发送给中国境内用户时，便会触发审查制度。电子传言基金会网络安全总监伊娃·加帕林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该报告的发现表明，在敏感地区开发工作的组织在使用微信前应该三思而后行。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国会通过香港自治法后，美中贸易和政治关系已经出现进一步脱欧迹象。哈佛商业评论近日亦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企业为美中脱欧做好准备。请听报道。近日，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发表了为美中脱欧做准备的文章。该文章认为，虽然未来美中关系走向未有人知道，但未雨绸缪总是好事。美国公司应该在四个方面向美中全面脱欧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首先是减少在香港的业务，因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意味着香港将失去特殊的国际地位，成为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其次，美国公司应将供应链移至政治上较为安全的国家，不过将业务移至到中国周边国家是不够的，因为邻近中国大陆就很可能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板块成员。再有就是重新评估与中国公司和中国大学的关系，因为美中紧张关系升级意味着中共会利用这些关系找捕人质，美国公司的高管很可能成为中共的目标。最后就是美国企业需要考虑地缘投资风险因素，投资者除了解释为什么他们通过投资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外， 还不得不解释点解要为对手的经济实力做出贡献，亦就是说公司在制定投资计划时需要开始考虑地缘政治冲突。近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霍表示，面对中共对全世界的野心和全球涌动的反共大潮，国会必须制定新的战略和盟友联手，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围剿中共。约霍还警告，现在美国畜牧业、化肥和医药业中使用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全部来自中国，而全球最大的农用化学品和种子公司先正达公司已经被中共拥有，全球 35% 的 DNA 测序仪亦属于中共，而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约霍说，之前他和东南亚民国官员会面时表示，各国在反共道路上并不孤单，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韩。他表示，如果我们联手抗共，中共将无法抵御，特别是如果在经济上联手制裁中共，他们将无法承受由此在国内产生的压力。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法轮功学员反破壳21周年之际，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未有变好，美国应该对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上的制裁。请听报道。2020年7月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之际，美国资深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未有改善。他说，我会和我的国会同事一起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又称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包括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带来的身心健康和疾病健身奇效为世界所瞩目。1999年中共公安部内部统计，中国法轮功学员达到7000万人至1亿人。同年7月20号，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出于个人妒忌和恐惧收敛法轮功人数多个共产党员而下令镇压。史密斯议员说，法轮功学员是平和可爱的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送养和练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受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史密斯表示，从中国迫害一开始，他就发起了第一个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回顾1999年11月18号。要求中共停止制压法轮功的以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获得了全体表决通过。但是即使到今年上半年，正是中共病毒爆发期间，中共仍然继续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政策。根据名为网送式统计，2020年上半年，中共至少非法判刑132位法轮功学员，庭审100场，批捕66人，扣陷到检察院、法院等达388人。史密斯说，法轮功学员所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卑鄙的独裁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显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虚弱而不是力量。史密斯建议，美国应该对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上的制裁，亦包括已经持续进行的制裁。他说，我们会继续施压，以共同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的罪行，直至所有中国人，包括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都获得保护的那一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在7月12日凌晨2点30分，重庆巫山发生 3.0 级的地震，由于巫山地区三峡库区的核心地段，引发人们对三峡大坝的安全担忧。目前南方洪灾泛滥，再加上三峡水库全力泄洪，长江从洞庭湖口的湖北监利一直到出海口的上海，沿岸水位多处超过警戒线，整个长江流域洪水全面高急，鱼米之乡都成了水乡泽国，粮食大幅减产。浙江的于先生，他就住在山边上，一个多月来每日下雨下下停停，他的住家地区山区多次有特大暴雨，于先生非常担心发生在山体滑坡的灾难，他感到这次洪水好似老天爷在度淘汰恶人。
但是假如说大坝所在地的地方假如说发生地震，如果是地块如果是变形了或者是移动了，这样的话肯定会垮的，那是每个人哪个人都奈何不了。哪个专家，中国的专家，哪个专家敢说的话有呢？哪个专家是真正是真正的专家是没有，真正的专家老早他们到地上踩在地下了，根本也说不上话，也没有资格到观察大坝去看，是不是？真正在表面上能够说上话的这种所谓的专家，实际上都是马屁精，都是骗子，都是骗可眼见背，骗老百姓骗子。中国整个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个社会已经无能为力，没办法解决任何事情。对，基本上每天下雨，下下停停，下下停停这样。跟年份也有关系，今年这个年份真的是要，好像怎么说呢？要用灭亡一部分人的这种年份了。假如说三峡大坝发到退坝了，那你下游的江西啊、武汉啊，是不是这些地方？江苏啊这些地方，便会把洪水发来被冲走了，那就被灭掉了。所以今年这个年份是真的是老天也要灭，这是一个方面。因为人，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任何信仰，什么坏事敢干，什么毒的食品都敢吃，敢卖给人家吃。所以说老天爷可能也看不下去了，要收走一部分人。
六月以来的持续大雨，使得大量正在耕种的农田全部浸泡在水中，主要洪水受灾区如四川、重庆、两湖、安徽、江西和两广，这些省市都是中国的粮仓，加上北方出现严重降温，多个地区连续出现冰雹和下雪的极端天气，南北交加，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云南、湖北、广西等处都出现了大量的蝗虫，导致今年国内粮食大幅减产，不少民众担心出现粮荒。河南的李先生表示，正常年份国内粮食缺口是 30%， 今年国内粮食估计至少减产 50%， 民众需要尽早准备对应粮荒的到来。李先生说，
前几天呢，在给朋友聊天的时候，这个搞了一个统计，大家的共同的看法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各种灾害导致的粮食无产区的粮食产量会下降，要减产50%，还要减产50%。那这样的话的话，这中国的粮食的这个缺口会在60-70%啊，那饥荒是肯定要来的。为什么政府当地的政府急了，给老百姓这个一亩地补多少钱啊？每个区的情况不一样，要复耕啊，要把那个什么区啊，这个搞成作为其他项目的土地啊，都拿出来复耕，拿出来复耕种粮食，要保这个粮食产量啊，要破除饥荒啊，啊，太不像话了，你知道吧？这个太邪恶了，都到这份上了，你还不告诉全国老百姓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你客观的你要说一说，对不对？现在他们这样搞的话，太伤老百姓的感情了。一旦爆发出来，明年的上半年，这个粮食饥荒都会构陷出来，大家看看吧，早点储备粮食才是对的。
中共当局近期紧急动员农民耕地，显示国内的粮食储备似乎出现了问题。辽宁一位市民表示，他的家乡向西五公里处就是辽河，向东两公里处就是蒲河。这个区的段落里面，河滩内部良田有50万亩良田，但是书记为了保持乜嘢乜嘢生态，不准许种粮食。而家天气加上共产党统治，挨饿的就是老百姓。这位化名辽宁汉丁的先生说，
就是说涝地年头并不多，但是一旦丰收，不止肥沃啊，都是丰产的，是一个丰产。可是呢，被书记啊规定了啊，保持原生态啊，不准栽种粮。那现在很显然，由于洪灾、水灾各方面，将出现世界性粮食危机。那么挨饿的，他们不会考虑，因为挨饿的他们有啊自供，挨饿的是老百姓嘛，老百姓吃多吃少。对他们来说不是没有啊不用关注的问题啊，你是吃草还是吃什么。所以这个反人类政治啊，它的一切一切都是一种没有善意的决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余天佑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长江洪水不寻常，当局而启最后一道保险。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加上超过了10天三合水库全力泄洪，致使长江下游水位持续暴涨。官方预测鄱阳湖出口水位可能突破1998年的历史最高水位，因此当局计划启动长江防洪最后一道保险，一蹴洪区备案。综合官方消息，江西省鄱阳湖水系的昌江水位持续上涨，江西省鄱阳县9号晚间再度发生溃堤灾情，当地15个村落被浸，10000多个村民紧急撤离。六媒澎湃新闻引述中共水利部长、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佳雅表示，目前鄱阳湖湖水水位已接近22米，受后继降雨影响，水位仲持续上升，预计洪峰将在7月15号左右到达。他指出，根据水文预测，鄱阳湖口站水位达到甚至突破1998年水位的可能性很大。长江委正在激活周滩文苑运用和促制洪区运用的准备方案，如果不分洪，肯定超过1998年的洪水水位。据报道，鄱阳湖最高水位为1998年7月31号的 22.59 米。陈桂雅说，长江干流的促制洪区有4个在鄱阳湖区，分别是汤山、珠湖、黄湖和方舟斜塘。一旦这些促制洪区启用，将是1998年以来首次。促制洪区被认为是长江防洪体系中的最后一道保险。陈桂雅表示，目前促制洪区启用仲处于准备阶段，是不是全部启用仲是要看后期的决策。他亦提到，周滩文苑运用即是要洪水入到周滩文苑入边储洪行洪。陈桂雅表示，围堤入边主要用于储洪，对于一些湖口河段和湖区河段正在排路的要求暂停排路，对于鄱阳湖水系上的水库亦已安排做好调度工作。这些水库虽然作用不大，但亦可以拦截一部分洪水。中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0号下午1点先是先级发布鄱阳湖湖口附近江段鄱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警，一小时后又将长江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变机制提升至两级。江西省7月11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最高的一级。陈桂鸭指出，红色预警是洪水预警的最高级别，代表鄱阳湖湖口附近江段鄱阳湖湖区的防洪压力非常大。他亦提到， 虽然长江位调到三峡水库，自11号起将日均出库流量从目前的每秒 2.5 立方米减少至 2.2 立方米，但鄱阳湖湖口距离三峡水库较远，再加上鄱阳湖水系自身来水较大，三峡水库调度对鄱阳湖水位的调速作用好有限。不过事实上，自修建起就争议不断的三峡大坝，为保不溃坝，24小时全力泄洪，加剧了中下游灾情，被指起到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网上有文章批评，到底三峡工程能防几大的水？官方最初讲能防万年一遇的洪水，然后讲千年一遇的洪水，再然后讲百年一遇的洪水，最后讲不要对三峡工程寄予太大的希望。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请听来自田云的评论文章，陶美女病毒学家现身作证，讲明三件事。7月10号，美国福克斯新闻独家消息，一位逃亡到美国的女科学家现身作证，揭露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她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学专家严丽梦，在多国针对中共隐瞒疫情进行调查和要求追责的当下，他的证词对中共是一大打击。综合外媒报道，严丽梦在访谈中表示，去年年底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他按照主管世卫委托实验室的病毒学专家潘烈文的要求，开始调查来自中国大陆的类似于 SARS 的病例。12月31号，他经过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的友人证实，中国当时已经发现病毒人传人，但是中共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公布相关消息。当日严丽梦向主管发出警报时，他只是点点头，明显已受到压力。1月16号，他再次向主管报告时，被告知不要出声，小心。主管还警告他不要触碰红线，否则我们会有麻烦，我们将被消失。他还说，大学的世卫组织 H5 参比实验室联合主任马利克·佩里斯教授亦知道这件事，但未采取行动。严丽梦和福克斯新闻说，我知道这个会发生，因为我知道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腐败，我接受这个现实，但我不想让这种误导性信息散布到全世界。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要传递新冠病毒的真相。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家团当日在政论节目《卡尔森今夜秀》中表示，严丽梦关于中共当局掩盖疫情的讲法是可信的。他指出，既然严丽梦说这个不是政治事件，这样我们应该倾听他所讲的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将补充很多有关世卫组织和中共在今年一月这一关键时期所做的信息。女病毒学家现身讲明三件事。一、证实中共隐瞒疫情，世卫在压力下配合。严丽梦出生在大陆，在香港工作，认识国内疾控中心的人员，其主管与世卫组织有关联，他的身份和背景增加了其言的可信度。他对福克斯新闻说，国内的医生与研究人员曾公开讨论这种病毒，但是后来突然闭口不言。武汉的同行们保持沉默，而其他人则说不要再向他们询问细节。一些医生说，我们不能够谈论这个话题，但我们需要戴上口罩。这番描述和大陆情况相符，武汉的医护人员被禁止自由接受采访，李文亮等人受到的打压举世皆知。此外，严丽梦的主管潘烈文是世卫组织顾问，佩里斯教授是设于香港大学的世卫参比实验室的一位负责人，这两个人都不理睬严的汇报，违背常理和职责。潘烈文警告他小心，我们会有麻烦，我们将被消失，透露了极大的压力和潜在危险，而这种威胁显然只可能来自中共政府。 因此严厉梦的话证实了美国等国对中共隐瞒疫情以及世卫配合中共的重大指控。二、中共恐怖骇人。严厉梦在今年4月28号抵达美国，离境仅几个小时，中共公安就赶到他青岛的老家，威胁他的家人。他表示如果他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披露真相，将面临被失踪的命运，现在他很担心亲人的安全。严的丈夫亦是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拒绝和他一起逃亡。他对他说，他们会将我们都杀死，他们是哪个？这个同潘烈文的我们会被消失的警告都涉及人身安全。可见不管这些人选择出走定是留低，发声定是沉默，他们对于当局的残暴都有清醒的认识。由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李文亮被火速处置及离奇死亡，还有失踪至今的方斌、陈秋实、张展、被训话的艾芬医生、被网络暴力围攻的芳芳，以及被捉捕的许志永、许章润、丁家喜、余文生等诸多义士。他们之所以受到迫害，只因其以某种形式传递了戳穿中共谎言的真相，这个让中共恼怒不能容忍。中共的反应就是镇压，通过谎言和暴力试图扑灭各种反抗。这种以维持暴政为前提的政治迫害，对本国和外国民众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生命安全威胁。三、中共拦了真相。严厉梦的爆料之举获得了很多网民的称赞，有人评论说他能够从香港平安抵达美国，有惊无险是天意的体验。中共拼命掩盖真相，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严厉梦的勇气将激励更多人站出来指证中共揭穿谎言。一名网民在福克斯的新闻报道后面留言说，美国人民，你们需要了解的是中共对美国和全世界杀荒，这个是导致大批死亡病例的原因，这个不是川普总统或中国人民的错。总统和他的团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为美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当前中共的狂妄与邪恶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和民众健康及生命安全，港版国安法无视法治，将制造更多的恐怖压迫。可见中共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病毒，国际社会应该联手发力清除中共之害。具体举措应包括：第一，彻底调查中共隐瞒疫情的罪责并要求索赔；第二，审查和阻截中共对各国的渗透；第三，调查和改组世卫及其他被中共渗透和操控的国际组织；第四，关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权侵害状况并提供援助；第五，推动退出中共，解体中共的大潮。综上所述，美国等国反制中共、调查世卫、助纣为虐之祸，是在保障民众健康、维护正义、利人利己。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请听来自袁斌的评论文章，严厉梦证实北京错失20天疫控黄金期。中共肺炎大爆发后，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由中共掩盖疫情一手造成的，但有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认为掩盖疫情的只是湖北当局和北京无关，有的人认为不单湖北当局在掩盖疫情，北京亦在掩盖。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免疫学博士严厉梦1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专访时的爆料，为后一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严厉梦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的科学家之一，他在2019年被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世界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的主管潘烈文博士要求研究奇异的 SARS， 例如那些2019年10月底从中国传出的病例，但是由于当时中共拒绝给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专家 前往武汉进行研究，因此他只得转移向大陆的朋友求助以获得更多信息。严丽梦的一位朋友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了解第一手病例。这位朋友在2019年10月31号告诉严丽梦说，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严丽梦的朋友在得出人传人初步结论后，将结果情报上司，没有获得回应。几日后的今年1月9号，世卫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指出病毒可在某些患者中引起严重疾病，但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严丽梦说，在世卫声明过后，曾经公开讨论这个病毒的医生或是研究人员全部都被下了封口令。而在香港，当他在1月16号再次向他的主管汇报病毒调查结果的时候，被要求保持沉默与谨慎，以及不要触碰红线。他当时得知世卫组织附属实验室的联合主任皮韦士Malik Pillis 亦知情人传人的细节，但并没有对这个采取任何措施。请诸位注意这个当中的三个关键细节。第一个关键细节是告诉严丽梦病毒会人传人的人是谁，不是武汉湖北当地的知情者，而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个什么机构？是中共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统管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的最高机构，亦就是说这个是个国家级的机构。显而易见，既然这个中心的专家已经知道病毒会人传人，这么重大的疫情，当事人是不会亦不敢不上报的，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向上边汇报，并迅速地上传达到北京最高层。亦就是说，当严丽梦得知病毒会人传人的消息的时候，北京亦应该知道了。第二个关键细节是严丽梦的朋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那名科学家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病毒会人传人的。是2019年12月31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位专家最迟的那一日已经知道病毒会人传人。北京最高当局即使之后先知道，再晚亦晚不过几日，而且不无可能他们在之前就知道了这一点。第三个关键细节是事隔9日的1月9号。世卫仲言之确凿地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指出病毒可在某些患者中引起严重疾病，但不能是人与人之间的轻易传播。这个就是说，在得知病毒会人传人9日左右之后，北京和世卫仍然公开宣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直到1月20号，当时的中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组长钟南山先至公开披露病毒会人传人。现在根据以上三个关键细节，我们可以做个小结了。北京当局在2019年10月31号前后就得知病毒会人传人了，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布，直到1月20号先通过钟南山的口承认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个期间各级各地的中共当局当然亦就不可能采取什么必要的防控措施，亦就是说，由于中共从上到下系统的掩盖疫情，整整错失了20日左右的黄金防控期。可以看见，不管中共怎样狡辩，疫情之所以会从武汉迅速扩展到全国，进而再蔓延到全世界，罪责非他莫属。以上由希望之声远征播报。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纲要，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身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促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号。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绝。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神若不施而国不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促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号。传统中国人认为，口德在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位会同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讲，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岸，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王朝的先王明主，例如伏羲、皇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制国实践铸成了5000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恭行。舜被尧派到历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历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顺口，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边度，边度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如舜始。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6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够和家人团聚，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疑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囚在没有人监督、没有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 无一人忘溺者，知子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呢啲死刑犯人亦予以减刑，成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嘅措施，例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嚟嘅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嗰个系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唔同年代朝廷对唔同嘅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 1.5 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著永乐大宗，是一口集各类古宗之大成的佛宗之王，他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宗，终身内外注满佛教经咒，遍布大宗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宗信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利沙经禅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宗的钟声以其音声、音意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亦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渗入人间物质大肠，其醒世宏法、善化万物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哋即可睇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嘅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嘅恶手江泽民为例，江扰泽民，泽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嘅恶行罄竹难书。佢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嘅最大贡献系建立并健全咗制度性嘅腐败。江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提防，仲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些仲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好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边个就拉边个落水。邪灵选择他，利用这个诸邪不杂的乱世妖孽，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在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亦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爬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亦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